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头的资料啊，特别有意思，感觉是带着我们进行了一次时间穿越。
嗯，确实是。
从几千年前，一个皇帝怎么养活军队，一下子就聊到了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国家财政看法的现代经济理论。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梳理清楚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的现代货币理论，也就是 MMT。但更有趣的是，我们还会把这个宏大的理论和你资料里提到的另一部分内容联系起来，
也就是个人成长那部分。
对，就是我们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困境。所以说，古代皇帝怎么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怎么面对内心的恐惧，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奇妙的联系呢？我们就是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啊，要把这一切串起来的关键就一个词，故事。
故事？
对，故事，不管是我们口袋里一张纸币的价值，还是一个国家该不该有财政赤字，我们相信什么样的故事，就决定了我们身处的经济现实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先从这个关于钱的故事开始，看看它怎么引出了现代货币理论这场大辩论。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镜头拉近，看看同样的逻辑怎么帮我们戳破那些困住我们自己的个人神话。
这个开头就有意思了。一个皇帝想打仗，但后勤跟不上，没法给士兵发吃的。这听起来，有点像现在很多创业公司老板的烦恼。那资料里说，他是怎么解决这个千年难题的？
他的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才之举。他没有费力去运送成千上万吨的粮食，而是选择去创造一个故事。
创造一个故事？
是的，他下令铸造了一批很独特的、别人仿造不了的金属硬币，然后把这些硬币发给他的士兵当军饷。士兵们呢，就拿着这些硬币直接向沿途村庄的农民和商人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等等，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啊，我是个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凭什么要换你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金属片？这东西又不能吃，对吧？
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这个故事最精彩而且最关键的一笔。皇帝在发行这些硬币的同时，颁布了一项所有人都没法违抗的法令。
什么法令？
每年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用这种特定的硬币来向他缴税
啊！
你看，就因为这一条命令，这些小小的金属片突然就有了所有人都无法拒绝的价值。
我明白了，因为如果不缴税，我可能小命不保。为了得到缴税用的硬币，我就必须把我的粮食或者服务卖给那些有硬币的人，也就是皇帝的士兵。这太巧妙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就这么被凭空创造出来了。
正是如此，钱的价值本质上不是来自它本身的材质，而是来自一个权威建立的、我们所有人都共同相信的故事。而这个几千年前的故事，直接引出了今天关于政府和经济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现代故事。
是的，资料里提到了这两种世界观的碰撞。第一种我们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那个自由放任的故事。
对，这个故事的核心观点就是政府最好当个甩手掌柜，离经济越远越好。他认为市场本身有种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你让他自己折腾，他总能找到最优解。
在这个故事里，政府的任何开支、赤字、增税都是在给这个精密的机器添乱，是在搞破坏。
没错。而另一个故事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资料里称之为我们及政府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政府，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主动去当一个园丁。
园丁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的，这个故事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去创造一个环境，让土壤变得肥沃，让每一个人都能长成参天大树，也就是投资于民众的健康、教育和信心。因为一个更健康、有知识、更有安全感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力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最终整个花园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受益。
对，这两种故事的分歧决定了我们看待国家债务和政府开支的根本态度。
好，那这就带出了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对政府印钱最大的疑惑。如果一个能自己发行货币的政府真的可以这么做，那干嘛不干脆点儿，给每个公民的银行账户里都打上100万美元，这样不就人人都是百万富翁，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直接戳到了核心风险，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 资料里那个例子就很形象。今天你在曼哈顿租一套两居室可能要4000美元，明天可能就要40万美元了。
这不就是咱们都懂的最基础的供需道理吗？对吧？当所有人的钱都多了100倍，但整个社会能提供的公寓、汽车、食物还是那么多，那所有东西的价格自然也会跟着疯涨，等于谁的钱也没多。
是的，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但更危险的是，一旦人们开始形成这种钱越来越不值钱的预期，整个信任体系就会加速崩溃。资料里提到的委内瑞拉和一战后的德国就是惨痛的教训。恶性通胀会让人们疯狂地抛售货币，换成任何食物，储蓄变得毫无意义，整个经济就陷入了毁灭性的循环。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再加上政治上的算计，政客们就创造了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平衡预算的故事。
对，他们总喜欢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
没错，说你看，一个家庭不能入不敷出，寅是卯粮，所以国家也必须量入为出，不然就会破产。
但资料尖锐地指出，这个家庭预算的比喻其实有很强的误导性。
怎么说？
一个家庭不能印钱，但一个主权政府可以。把两者混为一谈，副作用就是它会让我们在真正需要投资的时候束手束脚。比如大流行病来了，我们发现医疗系统不堪一击，教育成本高到很多人上不起大学，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因为我们总在念叨没钱，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生产力。
于是就在这个背景下，现代货币理论，也就是 MMT 登场了。他试图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故事。
MMT 的颠覆性就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过去几十年我们可能一直在问一个错误的问题。对于一个能印自己货币的国家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怎么为全民医疗和免费大学教育付钱，
那应该是什么？
而应该是我们国家有足够多的医生、护士、教师、教室和相关资源来提供这些服务吗？
哇，等一下，你这么一说，感觉整个思维框架都被撬动了。所以 MMT 认为，如果东西和人是存在的，那钱本身就不应该成为障碍。
核心是这个意思。
但这听起来太美好了，简直像经济学的永动机。如果增加生产力就能简单的吸收掉所有新印的钱，那历史上那些导致国家崩溃的恶性通胀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当时的政府都没想到要投资生产力吗？
你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正是 MMT 和传统理论争论的焦点。 MMT 的区别在于投资的类型，它不是简单的把钱发下去让大家去抢购现有的商品，而是精准的把钱投资于那些能够扩大经济蛋糕的领域。
比如说？
比如你投资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你投资绿色能源，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就业工作，你为失业者提供由政府担保的工作，让他们去修缮桥梁，找个老人。这些投资本身就在创造新的商品、服务和价值，也就是在提升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
哦，
所以新增的货币有地方可去，他们被新增的经济产出吸收了，而不是去推高现有商品的价格。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所以 MMT 认为真正约束一个国家开支能力的不是税收或者国债上限，而是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源、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只要通胀这头老虎没跑出来，政府就可以也应该持续投资，直到实现充分就业。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通胀就是那条红线。
好，那我能猜到批评者会说什么了。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完美，但现实中操作起来呢？资料里也提到了几大批评，听起来都挺有力的。
是的，反对的声音很强烈。首先，批评者认为我们正驶入一片完全未知的海域。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长期背负着数十万亿美元的国债还能安然无恙，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
未知的风险。
其次，也是最现实的一点，政府和政客有纪律吗？一旦打开了印钞这个潘多拉魔盒，谁能保证政客们不会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而滥用这个权利，给选民发各种短期福利，而不是做长期投资？
这个担忧太真实了，人性中的短视和贪婪可能是任何完美理论最大的敌人。那第三个批评呢？
第三点直指 MMT 的政治后果。MMT 的支持者也承认，万一通胀真的失控了，主要的调控工具之一就是增税，把经济体中过热的流动性抽走。但问题是，给谁增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的大趋势都是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MMT 要逆转这个趋势，必然会触动最有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资料认为，很多对 MMT 的反对，表面上是经济学之争，根子上其实是政治和利益之争。
这下就全明白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财富该如何分配的政治宣言。它主张通过政府投资来消小贫富差距，这势必会改变现有金字塔顶尖人群的游戏规则。
的确如此，资料最后的结论是，不管经济学家们在象牙塔里怎么争论，现实世界已经替我们做出了选择。为了应对大流行病的冲击，全世界的政府实际上都在大规模的印钞，也就是进行量化宽松。
说白了，就是央行直接下场买资产，往经济里注水。
对，还有财政扩张。所以理解 MMT 的逻辑变得异常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危机这些单靠市场无法解决的巨大挑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工具箱。
你知道吗？聊到这里，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些关于国家经济的宏大故事竟然和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个联想有意思。
你分享的资料后半部分就指出了，很多时候困住我们、让我们动弹不得的，也恰恰是我们对自己讲述的但自己却没意识到的那些小故事。比如说，我必须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才能开始，或者我必须先有一个完美的个人品牌才能成功。我们来看看资料是怎么建议我们去戳破这些个人神话的。
这个转折非常有启发性，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都常常被一种必须找到完美终极解决方案的执念所困扰，结果反而陷入瘫痪。
没错，第一个问题就来自一位新的企业主，他说他感觉自己被问题淹没了，客户有问题，员工有问题，市场也有问题，千头万绪。结果呢，因为想解决所有问题，他反而什么都做不了，就卡在那儿了，也就是所谓的分析瘫痪。这状况我太熟悉了，我曾经想给这个节目换个主题音乐，结果在网上听了几百首歌，选择太多，最后因为实在定不下来，还是用了旧的。所以这个创业者他陷入的故事是什么？
他陷入的是一个叫世界是一个可以被一次性完美解决的数学题的故事。但资料提醒我们，现实世界更像是一个需要不断修补和易带的花园，而不是一道可以求解的方程式。
所以这里给出的建议是，放弃寻找那个宏大的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转去寻找你能做的最小可行突破。最小可行突破 Minimal Viable Breakthrough 这个词很有意思，具体要怎么做？
意思就是审视你面前那一团乱麻，然后问自己，在所有这些事情里，哪一件事第一我力所能及的，第二值得去做，哪怕它很小。
找到这件小事儿。
对，找到了就立刻去做，不要评价它，不要过度分析它，就是纯粹的去完成它。比如对于那个创业者来说，可能不是去思考公司未来五年的战略规划，而是今天下午我能打通哪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的电话，完成一个再去找下一个。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算法，不是一个终极答案。
下一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一位自由职业者，他有全职工作，还在拼命利用业余时间打造个人品牌，感觉自己快被榨干了，他想知道应该外包什么，怎么建立一个系统来解放自己。
资料在这里又一次建议，先别急着想怎么做，而是要先转变那个最根本的故事。很多人陷入的故事是，我必须打造一个强大的个人品牌，但资料建议把这个问题彻底颠覆。
怎么颠覆？
从我如何打造个人品牌转变为我想要为谁服务。
这又是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从向内看自己转向向外看别人。
是的，这个转变意味着你的重心不再是你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你想要服务的那个部落，也就是你的受众。他们是谁？他们相信什么？他们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你的任务就是去为他们创造价值，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的个人品牌只是你持续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副产品，而不是你追求的目标。
说得太好了。那关于外包呢？一旦明确了为谁服务，该如何决定把什么工作交出去？这里的原则就清晰了。外包那些别人能比你做得更好，或者成本更低的事情，但永远不要外包那个需要用你自己的声音体现你核心价值的部分。
就像资料里那个喜剧演员的比喻。
对，那个比喻特别好。有些喜剧员的生意是上台讲笑话，他们会把写段子的工作外包出去。而另一些人的生意是创造笑话，他们自己就是创作者。你必须想清楚，你的核心业务到底是什么。是那个不可替代的，必须由你亲力为为才能创造出的独特价值。守住它，然后把其他的一切都大胆地外包出去。
读了很多相关的书，但在现实中，当恐惧来临时，他感觉自己完全舞不起来，只想逃跑。他想知道到底要怎么跳解之舞。
资料在这里把与恐惧共舞拆解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舞蹈，这个区分非常有帮助。第一种是像芭蕾或国标舞那样，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编排，反复练习，力求精准。资料说，我们和恐惧的舞蹈绝对不是这一种。
因为恐惧是混乱的，是即兴的，你根本没办法给它编排动作。
完全正确，你不可能驯服恐惧，也不可能预测它的下一个舞步。所以资料提出了第二种舞蹈的意象。想象在一个你从未去过的村庄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你没有剧本，没有排练，只是在雨中即兴起舞。
一种即时的互动。
对，它是一种当下的及时的互动，你感觉到了一个冲动就做出一个动作，你向前一步，然后感受脚下土地的回应。
所以与恐惧共舞的关键不是去控制它，更不是要消灭它。
恰恰相反，这种舞蹈的精髓在于你要重新训练自己对恐惧的解读。当你感觉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时，你要学着对自己说，哦，这个感觉又来了。这恰恰是一个信号，说明我正要做一件重要的，可能会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
把恐惧当成一个信号。
对，恐惧的出现不是一场决定你个人价值的审判，它不是危机，它只是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你要练习的不是战胜它，而是带着它一起向前迈出那一步。
我们今天从古罗马皇帝的硬币聊到最前沿的经济理论，最后又落脚到如何与自己内心的恐惧相处。贯穿始终的就是故事的力量。我们看到，无论是关于金钱的价值，还是关于政府的角色，我们共同相信的故事塑造了我们的世界。
与同时，我们也发现，不管是面对国家级的经济困境，还是个人层面的分析瘫痪，破局的关键往往都来自于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视角切换。从我如何解决所有问题转变为我下一步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从我如何建立个人品牌转变为我到底想为谁服务，正是这种核心问题的转变为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资料将金钱的故事和我们解决气候变化这种宏大挑战的能力联系起来，同时也给了我们应对内心挣扎的钥匙。那么我们最后想留给你思考的是，此时此刻你正在对自己讲述的那个最重要也最有力的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关于你的工作、你的能力，还是关于你的局限？如果就从今天开始，你决定换一个方式，开始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可能会发生什么呢？